弟兄姐妹们平安啊！今天真是很高兴啊，又在主日跟大家分享啊神的信息啊。在开始之前，我想到一件事情，最近大家都关在家里面，发掘出了很多潜在的能力，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猜得到我说的是什么能力？我说的是大家做面包和糕点的能力。能力发展到这种程度，以至于我到店里去看，发现很多店的面粉都已经卖完了。然后呢，我学不会，我主要呢就是在朋友圈里面看大家发的各种各样的那个美食解解馋，蛮可爱的。然后有一天呢，我就问张梅姐说：“哎呀，你怎么做的这么好呢？”张梅姐回答说：“啊，这个很容易的，就照着 YouTube 上做就可以了。”啊，他说完了，我就想了想，明白为什么我总是学不会，做面包。第一个是我没有耐心，因为那个有的时候 YouTube 还蛮长的，有十来分钟，一步一步的往下做，我看两分钟就没有耐心。第二个呢，其实虽然说起来做糕点好像不是那么的困难，但是很多时候在混合的时候是有一些讲究的，比如说你如果要打蛋清的话，要打出泡来，这些细节上，我也比较懒，所以我懒得练习。最后呢，江英很细心，他发现张梅姐家里还有一个小的天平，因为如果真的要做好这些糕点的话，那些分量的话是要很仔细的。然后我一般掌握分量是中国人的方法啊，放少许啊，或者加适量啊就可以了，那样是做不出面包来的。所以呢，我为什么要讲这个事情呢？因为其实大家想一想。就连做面包，做一个糕点啊，都要很细心的来学习啊。做主的门徒，其实也是需要我们跟着主耶稣一步一步的来学习啊，才能够做好门徒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是跟大家分享这一个信息啊，跟随我啊，讲的是主耶稣指教彼得的事情啊，对我们也是非常重要的指教。在开始之前，让我们做一个祷告。啊，我们亲爱的天父，你真是这样的美好啊！你有创造的大能啊！你真是创造这个世界万物，让他们啊彼此配搭啊，都是尽都美好。主啊，我们也真是求你的饶恕，因为我们的悖逆破坏了我们跟你的关系啊，从此也破坏了我们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破坏了我们和世间万物的关系，一切都变得如此的混乱啊！主啊，但是我们感谢你，就在这个病毒肆虐的时候，我们也想到。我们真是感谢主你的救赎恩典，因为是你以你无罪的身体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这些有罪之人而死。主啊，真是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机会啊可以来与神和好。主啊，真是我们求你先保守我们今天的敬拜，特别是愿你悦纳我们，虽然身体相隔，但我们心灵在一起，让我们一起以心灵和诚实来献上对你的赞美，因为你是配得颂赞的。我们感谢主。我们以上祷告不配的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Amen。 所以今天真是非常感谢蔡伯伯给我们念今天的经文短短的两节，其实有很多的内容在讲这两节之前，我们先想一想这两段经文的背景。在这之前，其实是我上一次讲到已经讲到过了是关于主耶稣跟彼得的一段对话。主耶稣有三次问彼得说：“你爱我吗？”然后彼得三次都回答说：“主，我是爱你的。”然后主耶稣又跟他说：“你喂养我的羊。”然后一共讲了三次。所以呢，这看起来是一个托付的一个过程先是主耶稣跟彼得建立一个爱的关系，然后主耶稣在彼得肯定之后，主耶稣要他去喂养他的小羊。所以如果从我们人来看的话，讲完这句话的话，后面想当然的应该就是一些非常具体的命令，或者是就像 YouTube 里面那样的你先加面粉，再加水，再加酵母，然后是那一套过程。但是呢，主耶稣总是这样的，主耶稣是语不惊人誓不休，因为主耶稣没讲那句话，都是出乎我们人的意料之外。 所以主耶稣跟彼得讲的话实在是非常难以理解的。他说讲完了所有的托福，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去的地方。弟兄姐妹们，如果是你们听到主耶稣这么讲，如果你们是彼得的话，你们会怎么觉得？我想我如果是彼得的话，我一定是在期望着主给我的一步一步的命令，但是没有想到主跟我说我的将来是要失去自由。然后我们仔细想一想，为什么主耶稣要在这个时候跟彼得讲如此奇怪的话？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查考圣经的话，其实也不奇怪，因为失去自由、失去主动性是彼得这个人最不愿意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彼得实在是一个热血青年，他是非常的积极主动，也非常能干的一个人。这个在那个在福音书里面能够看到很多的例子，比如说在主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彼得、约翰跟雅各到了山上，然后呢，主耶稣跟摩西还有以利亚讲话，看到这些东西之后，约翰跟雅各都没有说什么东西，但是彼得他就很激动，他马上就说了：“哎呀，主啊，我要给你建三个棚子，在这里，你们三个人在这里。”后来圣经里也说，他也不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所以呢，彼得是这样一个人，他在没有明白自己在想什么的时候，他的话就已经说出来了。然后还有一次，在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最后的晚餐的时候，给门徒们洗脚，然后别的门徒洗就洗了吧，彼得客气，他说不行，哎呀，主啊，你千万不能给我洗脚，哎呀，说什么也不让，他又是以自己的意思为先。然后主耶稣跟他讲说，你如果不洗脚呢，你就跟我没有关系。哎呦，他一听他又来劲了，他说，哎呦，如果那样的话，你不仅洗脚，把我的头也给洗了吧。然后又让主耶稣给说了一顿。所以你看，这个彼得一直在跟主耶稣较劲儿。然后更大的事情上面，在彼得认出主耶稣是基督，是救主弥赛亚的时候，之后呢，马上他就说，主啊，你断断不能去死。他要保护主，而且他是不光是嘴上说，然后是在实际情况里面，在犹大带着来抓主耶稣的时候，他还拔出刀来砍掉了人一个耳朵，所以他是不光嘴上说，行动上也能够做得出来，来要保护主耶稣。但是他说的这些东西都是跟主的教导是相悖的，因为主曾经跟他说过，一次又一次的说过，主来是要上十字架为人死的，但是这些都没有能够见到彼得的脑子里面。而且彼得是一个如此积极的一个人，所以他也是一个非常逞强好胜的人，所以他一直跟约翰不和，在圣经里面也讲过几次各种各样的事情，比如对约翰跟雅各发怒啊，这些都跟彼得有很大的关系。而且在这个之前主耶稣被钉死之后然后复活，先是女人们看到了，回来告诉彼得跟约翰，然后两个人就跑去主耶稣的墓穴，然后呢，约翰也蛮幽默的。约翰说：“我跑得比他快。”但是呢，彼得到了那个门口，哗就进去了。我还在门口看的时候，彼得就已经冲进去了。所以从这些事情上看得出来，彼得是一个非常爱动的人，是一个非常难抑制自我的一个人。所以呢，所以主呢，在这个时候跟彼得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英文说是 I truly truly tell you。如果对圣经熟悉的人就知道，每当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的时候，他后面讲的话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为什么这么重要呢？我仔细想一想，其实人是这样的，我们人的话很不容易改变错误。其实我们先不愿意承认错误，所以我们人是不喜欢道歉，不愿意改错，也不擅长改错，但这些都不是最难的。最难的其实是要改变我们所谓的优点，加上引号的优点，我们自以为非常重要非常能干的事情，要把这些事情放下来，要比改正错误还要困难。所以主耶稣特别跟彼得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 就是要跟他说，他将来是一定要失去他的自由。所以我们想一想，如果主耶稣现在跟我们讲，你要把你最擅长的地方放下来，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怎么想，对吧？对，一定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但是每一件事情都有它的目的。我们为什么要放下呢？放下的目的呢，对彼得来说就是要死来荣耀神。在十九节，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来荣耀神。为什么死这么重要呢？因为问题不在于死，而在于罪。因为我们罪的根本就是我们不愿意顺服神，我们喜欢靠自己。而彼得作为教会的基石，作为门徒的榜样，所以他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做很多的事情，而是要把自己放下来，在为主的殉道当中来荣耀神。我们看一看罪的来源，在创世纪第三章，写道：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神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都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神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所以归根到底，我们这些罪人的问题就出在这一件事情上面。我们喜欢自己来判断是非，而不是来看神眼里的公义。所以这段经文不仅是对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很重要，对我们的弟兄姐妹们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很容易以为受了洗就万事大吉了，或者是以为我们在教会里侍奉，热心的侍奉就万事大吉了，或者我们认为哦，我们在教会已经被正式的选为教会的执事或者长老啊，那就万事大吉了。或者我们自己出去说我们现在全时间侍奉，我们做一个传道人啊，就万事大吉了。或者我们认为我们现在已经是做牧师了，哦，这个事情应该是解决了。其实不是这样，我们根深蒂固的罪性，就是我们就算在这些光景之下，也是凡事性，也要经常常常是靠着自己的能力，而不是靠着神。我们这个深深的原罪，是我们要每天每时每刻来对付，根本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前一段有一个对教会很热心的一个朋友跟我讲起这样一件事情。他说：哎呀，你们教会啊蛮厉害的，有不少在外面做事情的人都很有能力的啊，我觉得你们教会现在搞得不好。我说是吧，你给我建议一下吧。他说我觉得你们应该好好组织一下，做一些宣传啊，做一些 promotion 啊，哎，你们一定会招到更多的成员啊，会有更多的财力。然后呢，建堂，然后可以搞得非常的好。我听了之后我就笑了。首先我是当然非常感谢这位朋友对我们教会的关心。但是我不得不告诉他，教会不是这样的，教会不是这样一个事情。为什么要讲这样的事情呢？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其实我以前也做过类似的事情。我在受洗之后真是非常有感动，很愿意热心的侍奉。我在2005年底到2006年初，其实那一段时间是我在加州的时候工作最繁忙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要把工作做完，同时呢还要手里的工作做完，还要出去找工作，在外面面试，跑来跑去。然后呢，这个时候呢，一般的人来说呢，因为在教会侍奉上一般比较少一些，但是呢。因为我非常有感动，所以我不仅没有慢下来， 反而是在教会里面更加热心的侍奉，开始了一个团契，专门是叫斯坦福的一些博士后到我们教会来。我们那个教会团契的名字叫活水团契 （Living Water）。啊，我想你们弟兄姐妹肯定以为这个团契做得很糟，因为我给你们分享这个故事，其实不是，这个团契当时做得非常的好。因为当时还是有不少特别是教会外面的一些弟兄姐妹们来帮忙，他们原来就是做校园施工，所以有很多的经验，所以那个团契做得红红火火的。不到一年的时间，当中一半的人，大概有6个人还8个人都受洗了。啊，那个时候不到一年的时间，这么多人受洗，真是一件非常大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也知道，有些教会的话，一年也不会有几个人受洗，所以我当时真的是感觉是意气风发。但是问题就在于，我们做这个团契的时候，其实根本没有跟教会好好的商量。在当中做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们也被我们当成，特别是被我当成工具来使。我当时很有意思，经常写各种各样的规划，然后叫这位弟兄干这个，叫那位姐妹干那个。表面上看起来这些事情都很好，但是这些都是人世上的智慧都是人做的事情，而不是神做的事情。所以虽然当时表面上看起来红红火火，但是在我离开教会去俄勒冈之后呢，那个团契很快就消失了。然后呢，后来几年之后，我再回到那个教会，同工们跟我说，一个做了一遍又失败的一个团契是非常难以重新开始的。所以呢，起码在前几年我回去的时候还知道，我们的教会不再有斯坦福的这个学生学者团契了。所以这对我个人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教训。然后呢，因为这个教训，然后我在到了俄勒冈州之后的那里边6年的时间，在教会其实我是非常的消沉，因为心里有这样一个负罪感，知道自己常常凭着自己能力来做事情，就变得畏畏缩缩，然后情绪上也比较消极，一直到搬到这里来之后，但是就算搬到这里来之后，在教会慢慢的开始侍奉，我还是能够感到，很多时候，我讲的事情，我说的话，我做的事情，常常能够看到自己的意思在后面。所以有一次，周牧师也很好，他问我，哎，他说钟辉啊，我要问你一下，你讲到的时候，你讲的是你的想法呢，还是神的话呢？这个问题真是问得非常的好，所以我每次讲到之前我都要问自己。然后周牧师也提醒我说，讲到的时候真是要存一颗谦卑的心，因为不存一颗谦卑的心，常常讲出来就是显示自己，就算是显示自己对神的理解，也是不对的，因为这个事情不重要，我们最关键的是我们要一起来敬拜神，一起来认识神，一起来跟随神。所以我想想来想去，我最根本的问题就是真是不能放下自己的智慧。因为我一个人读了多少年的书，想一想读了4年加3年再加5年再加6年，24年的书，没有，是的，18年，读了18年的书，就会读书了。读了书这么多的人，我觉得我最大的罪性就是我自己以为自己理解。所以我想事情，不管怎么样，一旦事情发生，我第一想的就是说我的反应是怎么样的。然后对事情的后果，我的愿望是想到我要实现我自己的愿望。所以我既不关心主的旨意，也不关心主的荣耀。而且这个事情并不是一个怎么说过去的事情，而是一个每天发生的事情。比如我在家庭当中，我能够看得到，我最关心的是自己的感受。然后在工作当中，我最关心的是实验室的成效。你比如说最近这个病毒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第一想到的是想，这么多人不来上班， 怎么交差呢？第二想到的是工资照发，将来怎么平衡开支呢？你看，这些都是属实的想法，大家也不用，我想很多人，我想弟兄姐妹有时候也这样想问题，嗯，这是一件很自然而然的事情，因为我们就是这样，我们也没有必要假装。但是这些事情这样想问题是不应该的。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真是愿意大家能够警醒这件事情，不管大家是怎么样的，不管是消极还是甚至是在教会是在积极的侍奉，或者在外面积极的传福音，我们都要非常的警醒。这是我们一定要检查自己的动机，检查自己的内心，而且检查我们做事情是不是遵随着主的方法，还是遵随着自己的意思。好，所以我们这个是讲完了，就是我们呢要放下自己的目的呢，就是要以死来荣耀神。但是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刚才听我这样讲完，肯定有的弟兄姐妹们想，那我们怎么做呢？做也不行，不做也不行，想也不行，不想也不行。确实是蛮有意思的。但是呢，主耶稣也蛮好玩的。主耶稣马上就知道彼得也可能会这么想，所以主耶稣就跟彼得说，在19章的第二部分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这个世界上没有比这更简单的命令，你跟从我吧。但是这也没有比这个世界上也没有比这更复杂的一个命令。因为在路加福音第9章23节也讲过这样，这是我们这个月的背诵经节。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主耶稣的话虽然简单，你跟从我吧，但是他的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因为这是要我们要彻底的把自己放下来，要彻底的放下来，要舍己。第二个是要天天坚持，不是说有一个标准我们达到了就可以了。如果我们仔细愿意仔细思考的话，我们就应该能够认识到这是我们根本做不到的事情。我再讲一遍，要我们跟从主是我们人根本做不到的事情，因为我们人的罪行都是要跟从自己。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悖论，我们之所以要跟从主，是因为我们凭着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跟从主。那怎么来因着跟从主来跟从主呢？这次在准备的时候我看到了三个地方，一个是我们的心，一个是我们的眼光，第三个是我们的脚步。我们一个一个来讲。所以第一个跟从主呢，是要跟从主一颗谦卑舍己的心，就如同主耶稣顺服天父上帝的旨意一般。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当中讲到，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但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所以主耶稣真的是我们谦卑的榜样，因为主耶稣作为神，他都不把自己放在一个神的位置上，他真是甘心把自己成为人的样式。其实主从神成为人的样式就是最大的一个牺牲，因为他本来是不受任何束缚的，他现在反而愿意受这个肉体的束缚，变得可以累，可以困，可以饿，可以渴，可以为人而伤心，受到很多很多的束缚。而且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也给门徒们做上了榜样， 他以他老师的身份，愿意为每一个门徒为他们洗脚。大家有没有意识到，他为犹大也洗了脚，他为卖他的人也洗了脚，这是多么大的恩典！所以，当我们的心能够谦卑下来的时候，我们的眼光就可以转变。怎么转变呢？彼得其实跟随主三年半的时候，主的言传身教都已经深深扎根在他的心里面。因为彼得他不仅是看到主做事情，他更是体会主的心意，他看到主是如何的爱天父和爱人的。比如说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第一句话说的事情是什么？他第一句话说的是，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所以如果彼得不是有一颗顺服的心，谦卑的心，不是有这样的眼光，其实要抓住彼得，要把彼得定死是没有那么容易的。彼得是一个很擅长打斗的人，他肯定会不会把手伸出来，愿意的被束上去赴死。但是彼得看到了耶稣，耶稣是这样的。而且彼得在跟随耶稣的过程，他的眼光其实一直在慢慢的改变，虽然他还是过一段时间就会糊涂一下，但是他其实心里还是明白了，他还是看到了。比如说在主给大家吃了五饼二鱼之后，很多人来跟随主耶稣，要跟着他吃饭。然后主耶稣跟那些人讲，你们除非是吃我的肉喝我的血，你们是不能够进天国的。此话甚难懂，众人都散去，甚至他的那个跟从的那个门徒当中也有人离去。所以主耶稣就问他们十二个人，你们是不是要离我而去？彼得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所以可以看到，在跟从主耶稣的过程当中，彼得的眼光慢慢慢慢的就改变过来，他看的是主耶稣那个属天的荣耀，那个永生的盼望，而不是在这个世界上的各种各样的利益。所以当在心跟眼光转换之后，最重要的后面一步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向着标杆直跑的脚步。所以彼得在跟着耶稣之后，他也知道传福音的代价，因为他看到主最后是为罪人而上了十字架，所以他也知道他跟随主，他最后必定也是要上十字架。这个事情从人的眼光来看是非常难的，因为人如果不放下属世的一切，断不能进神的国。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在圣经里讲到有一个少年的官，他什么都做得很好，就来问主耶稣如何他能够进天国。然后主耶稣说，那很容易，你把所有的都卖掉，变卖掉，分给穷人，来跟从我。大家记不记得那个少年人的后果？他有没有把一切都变卖了来跟随主？那个少年人就悠悠愁愁的离开了。所以呢，那个少年人的钱财对于彼得来说，就是他的自主性，他的自由。我不知道每个弟兄姐妹，你们各个人有什么样的这样一个大的一个挑战，但是我想每个人都是有的。这些都是我们向着标杆直跑的一个牵绊。而且说句老实话，很多时候这些牵绊是比死还要难的。大家同不同意？中国有句话叫士可杀不可辱。其实很多时候这样的忍耐是比死更困难的事情。所以对彼得来说，其实比死更难的是放下他的刀，放下他的自主性，能够乖乖的跟着那些抓他的恶人，跟他们离开，跟他们走。所以经常有的时候我也听到弟兄姐妹抱怨说，这个十字架好苦啊，好重啊。哎，是这样吗？我们如果这样想的话，我想我们是背不了十字架的。因为其实十字架当然有它难的一方面，因为克服我们的罪行，定死我们的老我，确实非常的困难。但十字架 更重要的是美，就像刚才文佳姐妹给我们唱的那个古旧十架，真是我们美好的盼望。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要做的是，我们对着天国有这样的盼望，我们能够愿意变卖一切所有的，然后欢欢喜喜的来跟随主。所以在那个眼光之下，在这样的一个看见之下，十字架其实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而且虽然我们自己不能够扛得住，但是我们靠着主耶稣，我们就可以承担啊。因为在主耶稣也跟我们讲过，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讲过，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真是愿意，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心志，我们记得主耶稣对我们说的话，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就是跟从主的完全的内容。所以真是愿我们能够来天天自己省察，看看我们的心是不是谦卑顺服，看看我们的眼光是不是单单注视在主耶稣，然后看看我们的脚步是不是能够越过阻挡我们像那标杆直跑的那些重担，能不能靠着主能够战胜这一切。所以主说的跟从我不仅是一个命令，也是一个应许，因为靠着主我们必定能够做到。然后最后在结束之前，我们再回过头看一看彼得。因为现在弟兄姐妹肯定也有一些疑惑，说我要如果是那么容易的话，为什么我还有这么多阻难，这么多困难。我们看一看彼得，我们看看彼得是怎么跟随的。关键是步步跟随，而不是一蹴而就。所以彼得在跟主耶稣有这样美好的交谈之后，他也没有马上就改变呢，其实也没有。所以在后面的紧接的一节就看到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耶稣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我觉得约翰记这个还是真的是很好玩的，因为他真的是原原本本的记出了彼得的他的本相。因为彼得实在是喜欢多管闲事，主耶稣刚讲完他又去问约翰会怎么样，然后被主耶稣给训了一下。所以呢，其实所以其实没有人能够马上改变的，这也是要给大家一个这样一个看见。但是呢而且他不仅这个时候没有改变，后来在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也是，他起来也讲了一段非常美好的话。讲完了一段美好的话之后，他最后做了什么事情呢？他发现主十二个门徒里面缺了一个，因为犹大吊死，他就带领着大伙儿就抽签，又抽出了一个人，又走在了主的前面。跟从主真的很容易，因为跟从主要在主的后面。主有的时候做事情，他的时间跟我们的时间线完全不一样，而且主的完美跟我们的完美也是完全不一样。所以彼得辛苦了半天抽出来一个人，结果其实不是这样。主的心意，第十二个门徒是谁？大家记不记得？是保罗，不是抽签抽出的那个人。所以彼得他又像盲了一次。所以呢，彼得是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人。而且呢，比如说，其实彼得，但是后面呢，彼得在给外邦人传福音当中做了很大的贡献。因为主彼得他自己的本性是要给犹太人传福音，这点是大家不要搞错。所以呢，在使徒行传前一部分是讲彼得在犹太人中传福音，后一部分是讲保罗在外邦人中传福音，但是彼得在这当中起了重要的一个穿针引线的一个作用。第一次开始是在哥尼流的那件事情上，他在祷告当中三次看到异象，每次他都跟主说，哎呀不可不可，但是最后他终于顺服圣灵，去了哥尼流这个外邦人的家里面给他们传福音，然后说，我真是看到主是不偏待人的。所以这是他第一次在灵命上的一个觉醒。然后还没有完，他回来之后，他的弟兄们就责备他，就质问他，他也没有跟以前一样大发雷霆说你们这帮笨蛋主是这样，而是真是很耐心的跟他原原本本的把哥尼流这件事情解释清楚。 那解释完了之后，你们以为他好了吧？其实也没有好。后来呢，在加拉太的时候，他先是跟外邦人一起吃饭，然后犹太的弟兄来了之后，他又装假，只跟犹太人吃饭，不再跟外邦人吃饭了。被保罗给看见了，把他给抓出来，给当面责备了一顿，所以他又摔了一次。但是摔完了之后，他有没有趴在地上就此一蹶不振呢？也没有。所以在后来《使徒行传》第十五章开耶路撒冷大会的时候，他在雅各讲话之后，他也站起来跟大家说啊，给外邦人是不应该去苦待那些外邦人，因为他们是应该可以得到福音。所以你看，彼得他起起伏伏，起起伏伏，但是最后在给外邦人传福音的时间，他做了很重要的事情。而且呢，彼得不仅是一时，而是他真是至死忠心，一直到年老的时候，他在彼得后书第一章讲到：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并且你们已有的真道上坚固，我却要将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因为他也知道这个常常天天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他说：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他还记得主跟他说的话，并且我要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时常纪念这些事。所以彼得在他要死的时候，向往着为主殉道，但他记得的是为这些弟兄们要兼顾他们，并且要提醒这些弟兄要常常记得。然后在彼得后书第一章前面也讲到，他说：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散不结果子了。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愿不愿意永不失脚？多么美好的应许！所以，我们从彼得身上，我们看到，我们最重要的是，不是希望一天就能够做到，而是真是每天、每时、每刻，都步步的紧跟主的脚步。所以，刚才讲了很多，我自己比较悲惨的事情，但是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我能够看到主的一些力量。你比如说，我就觉得啊，最近我有一个学生，他那个准备资格考试，非常的不顺利，因为每次我教完之后，他也有彼得的性格，我每次教完之后，他就会跑得毫无影踪，然后看很多的那个文章，然后想出一些怎么说呢？很困难的问题来研究，是很难能够做到的问题。然后呢，我就把他拉回来，然后他就会能够在一周到两周之后就产生天翻地覆的改变。但是正当我松一口气的时候，他又跑得无影无踪，然后我又把他叫回来。然后呢，最糟糕的是他最后交上去的资格考的那个写的那篇那个文件交上去之后，他的那个中文叫 committee，英文叫 committee，中文叫什么？中文叫他的委员会，很不满意，然后把我揪过去。当然现在揪不到人，但是用网上的那个信息，把我给训了一顿，说你怎么教这个学生是这个样子？当时我听了就感到有点毛，然后我就忍不住就跟 Kevin 说：“哎呀，我说这个事情怎么办啊？”Kevin 说：“简单，你耐心一点嘛。”大家肯定听了就笑了。你们都知道，我想每一个人、每一个弟兄姐妹，就算没有信主的朋友们也知道，你耐心一点嘛。但是大家知不知道，在我的字典里面是没有耐心的。我就是这样的人。但是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后来跟他没有闹翻， 因为我是做不到的。但是谢谢主把 Kevin 放在我的边上，提醒我这样的事情，也感谢圣灵能够让我做我做不到的事情。我最后还是跟他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慢慢的往前走，因为既然我们信主是要一步一步的走，我想我们教学生也是要一步一步的教，也没有什么神奇的，没有耐心不要紧，神有耐心。所以呢，我真是愿意在结束的时候鼓励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们，在这个病毒的情况慢慢就有转机的时候，在我们教会很快就要恢复实体敬拜的时候，让我们真是要在每时每刻思考这一件事情。其实实体敬拜的本身并不是最关键的一点，而是我们的心放在哪里。而且其实在教会只是很短的一段时间，更重要的是我们每一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工作当中，我们要牢牢的记住我们是在跟随主，因为我们是主的门徒。然后我们心里面呢，我们一方面我们要耐心，不光对别人要耐心，对自己也要耐心，因为这事情是不能够急于求成的。然后呢也要有恒心，因为不能够因为有耐心就止步不前，我们不能够懈怠，因为主必再来，而且主来的日子没有人知道，所以我们真是要在每一天至少都要往前走一步，都要离主更近一步，要真是多结圣灵的果子。大家要记住，我们要多结圣灵的果子。我们传的福音并不是简简单单的说服一个人信主，或者是在我们教会的人数上再加一再加二再加三再加四，这些事情其实这些事情都是外面的事情，当我们的心里面结出了圣灵的果子，主就会把这一切的福分都加给我们的教会，都给我教会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而且我们大家也要记住，我们跟随主一个人是不行的，因为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就是要吞吃那些软弱的人们。所以我们真是要弟兄姐妹们要在一起要合一我们要在一个教会里面，这个教会不是一个形式上的教会，而是我们心里面相通的，心里面合一的教会。真是愿我们能够存忍耐相爱的心，能够来彼此鼓励能够来彼此扶持，我们也要彼此指正然后让我们来一同来跟从主最后我们结束的时候要记住，世界在背后，十架在前面，让我们永不回头，永不回头。好，弟兄姐妹，让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好，我们亲爱的天父上帝，你是这样的奇妙，主啊，我们这样的罪人如何能够来见你的面呢？主啊，我们真是要这样的赞美感谢你，因为首先是要赞美你的创造，因为是你创造了我们，你给了我们的生命气息。主啊，我们也感谢你的救恩，因为我们实在是不配，我们是这样的罪人，我们怎么能够蒙来见你的面呢？我们感谢主耶稣的宝血来遮盖我们一切的罪恶，让我们能够来与你和好。主啊，我们这次也要感谢你，也感谢你赐下圣灵在我们的心当中，真是每时每刻的来感动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才是跟随主的道路。主啊，我们真是这样的感谢你，因为我们要跟从你，真的不是凭我们自己的力量，而是凭你已经给我们的圣灵，给我们的感动。主要这是求你保守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们，保守我们的教会，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来做光做盐，来彰显主你自己的荣耀。我们感谢主，我们为一切的事情来感谢主。我们以上祷告不配，那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Amen。